我们今天看这个历代志上第二十五章啊，第二十五章。刚才大妈，刚才敏文也在讲说，在摩西那个时代，以色列在旷野的里面，耶和华吩咐摩西，耶和华在山上吩咐摩西要造会幕，要造约柜，要造许许多多的东西，然后呢，吩咐人怎么样献祭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在那时候在会幕前，那时候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敬拜的，好像去亲近神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怎么样呢？没有歌唱的，没有的。那么大卫在这个地方，大卫为什么要跟众首领来分派亚沙、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们，他们来弹琴、鼓瑟、敲拔、唱歌呢？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说耶和华神规定要这样，这是大卫。我就想到说，其实大卫是一个歌唱的人，大卫是一个常常鼓瑟弹琴的人。啊，大卫怎么呢？大卫在高兴的时候，大卫在心情里面有一种敬拜神高兴的时候，他会跳舞，他会歌唱，他会弹琴。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扫罗有恶魔来这个搅扰他的时候，是谁弹琴呢？
大卫。
我相信在大卫的生命的里面，大卫是一个敬拜赞美歌颂神的人。所以等到他开始掌权，等到他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政治的地位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把他看重的东西怎么样呢？就希望别人也这样做。我觉得说神没有阻止。但是在圣殿的里面，是不是神的心意一定要有一些唱歌的人呢？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是神要人这样。其实神是要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赞美他的人，神希望每一个人都用诗歌、颂词、灵歌，然后怎么样呢？鼓瑟弹琴来赞美他，称颂他。那么这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啊。当然今天在很许许多多不同的礼拜堂，他们有的是组织诗班，有的是组织敬拜赞美小组，是不是啊？好，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在我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教堂的传统到底是诗班的，还是就找了许许多多人来组织个诗班，对不对？只要愿意参加，20个、30个、50个都可以，对不对？还是呢，有一些的礼拜堂的系统呢，他们的看见是什么？找有好几个所谓敬拜小组，大家轮流的在那个地方来带领弟兄姊妹来赞美歌唱。这个送赞助啊的这些做法，我现在暂时不讲。我要讲的那个根源，大卫作王，大卫有心要替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啊，大卫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会做一件从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是这样一个有心歌唱、弹琴、颂赞神的人。所以他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说什么呢？他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说，真的，这个祭司们在献祭的时候，祭司们在亲近神的时候，代表以色列百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最好有什么呢？最好有一些人在那边歌唱，在那边赞美，在那边颂赞耶和华。大卫有这样一个心意，我在讲一点都不错。大卫这样的一个心意，不是因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从前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做，从前在会幕前都是这样做，就大卫要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从前做的传统或者遗文， 从前我们的教会通通都是这样做的，所以现在我们也要这样做。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假如是这个意思的话怎么样呢？是这个意思的话，从前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嘛，是大卫自己从内心深处轻轻的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动，有这样的一种的需要，因为他自己个人是一个弹琴歌唱颂赞耶和华的人，所以他很自然的他就会想到说，在以后这个圣殿盖好了，现在这个约柜在一个帐幕的里面，以色列人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到神面前亲近的时候，最好也有一批人怎么样呢，能够向耶和华神献上歌颂赞美称颂，这样大卫这样的心，所以在里面分派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我慢慢在读圣经，我细细的每天每天这样在晨更灵修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当一个人有一个政治地位，就按照当一个人在一个礼拜堂里面有一个组织行政地位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来推动，他就会来发起哪一个方面他所看重的，一点都不为怪。但是你要去看圣经从前的话，没有这样的事。那么他要设立他要指派亚撒他们这些人来负责弹琴啊，来负责击鼓啊，来负责什么敲拔，来负责唱歌，从前没有做过，现在做可不可以呢？对不对？错不错呢？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个好，这边也圣经里面记载说是耶和华上帝吩咐这个大卫要他来立这些人，也没有，是不是啊？当然圣经解释有很多方法，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大卫这样的想法是神启示他的，也可以，都可以，但是我们很真实来面对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一件上帝喜悦的事，有人平常在生活里面就是这样的看重，等到他有一天他有了地位，他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了一个这个行政的地位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要推动这样的一件事，可以吗？没有什么错嘛。哇，从前就是是我了，别人怎么样不知道，从前是我怎么样的，我不管一个人他有没有政治的地位，在教堂里面有没有一个组织上面的地位，他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把圣经翻出来看，你做没根据，你没有根据的话这个管你是谁，我就不服你，对吧？但是现在妈妈读圣经发现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就是大卫他是一个王嘛，他有他的一个政治的以色列国这个政治体制里面的一个地位嘛，而大卫又是一个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他要来推这样一件事，他要来做这样一件事情，神也不拦阻嘛，这也不是犯罪的事嘛。不要因为像这种事情，然后争到你争吵了个半天，对不对？这个也没有必要嘛，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我交通的。大卫他要设立这些歌唱的，什么弹琴、鼓瑟、敲拔、唱歌的，是不是？在他以前，我在想，可能也没人想到说这个是大逆不道啊。连摩西那个时候神都没有启示感动他，山上在神的山上神都没有吩咐摩西在约柜啊在会幕啊里面这个在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侍奉耶和华的时候需要有这些东西啊，难道大卫你比摩西还大吗？圣经里面这些都没有记载。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赞美神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有没有？今天有一个人要赞美神，他一定要按照你的方式来赞美吗？还是按照什么方式来赞美呢？就是说这是一件好事，别人在做一件事情连神都不反对的，我们不要拿了个什么我们自己对圣经的看法搞了一大套，让人家很有心要赞美神的，到最后好像败兴而归，真的不需要，真的求主怜悯。那第二个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思想的是这样，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就唱歌不是每个人都会唱， 搞乐器，什么弹琴、鼓瑟、敲拔，也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会敲的。那么既然大卫已经指派了亚撒他们这些人以后怎么办呢？哎，就发现很有意思的，被指派的这些人，他们自己就要唱，他们不但自己要唱，他们不但要敲，他们不但要弹，对不对啊？是吧？他们还要怎么样？他们还要教他的孩子。这边的安排很有意思的，他们还要每一个有师父，这个师父呢，这个师父就是他们的爸爸。被指派这样一个工作的人，指派他弹琴，那么他要不要去自己去学，自己常常去练这个弹这个琴呢？那当然是要的嘛，是不是？那么光是他会弹了以后，那以后怎么办呢？哎，他当然他还要教别的人嘛，他会唱要教别的人嘛。所以我在想，不管今天我们这样来看，今天一个这个这个赞美一个团体，今天不管叫诗班也好，今天叫是敬拜赞美小组也好。我真的慢慢在看了，你们好好试下去了解啊。我真的不晓得是一个敬拜赞美小组他们练习的时间比较多呢，还是一般所谓的诗班他练习的时间比较多。练习的时间比较多的就是比较看重绳索，就是就他练习比较多的就比较看重，练习比较少的就证明说不是太看重。就一个是应付一个节目，一个是要表达用歌唱、鼓瑟、弹琴、敲拔来把这样一种赞美，内心的赞美能够把它表现，能够把它活出来，那是什么样呢？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怎么样？他们一定常常练习，希望能够在敬拜的时候把他们的身心灵包括乐器歌声跟歌唱里面的感情通通能够表达出来，那怎么样？这怎么样呢？这就是练习嘛。不是因为说有这么一个节目所以我们来应付这个节目，而是说因为有这颗心，所以怎么样呢？他们要既然是这样一件事情，哇，好，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很认真的学的学，教的教，是不是啊？常常练习。而且这边的安排很有意思的哈，他们抽签分班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某某人跟他的孩子以及弟兄共多少人。我一直在想，奇怪，为什么要他跟他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呢？为什么别人不能参加吗？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你说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古时候哈、儿子啊、爸爸、儿子啊、弟兄姊妹啊，他们都是非常 close 的嘛，所以怎么样呢？要练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嘛，是不是这样？是比较容易啊。今天我们想，我们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城市的里面，哇，你要聚集师班每个人共同的时间、共同的地点，哇，搞了个半天，很麻烦呢、啊。你今天有空，他明天没空，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附近，他们就是亲戚，他们就是自己一家人，可能在一起吃饭了，所以怎么样呢？吃饭的时候可能也练练，吃完饭也练练，平常时间练练，就比较容易聚集的，他们就变成一个抽签的单位。今天我们不是用一个方法，今天我们不是用一种已经做过的方法一直这样做下去，我们乃是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要看圣经里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想到的只有一个，教也比较好教，学也比较好学，聚集也比较容易聚集在一起，所以他们就用这样一种来编组，他们就用这样一种来分队。288个人，他们的组成，爸爸、儿子跟弟兄，爸爸、儿子跟弟兄。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今天用一个从前一直做来的一个方法，但在现在已经是很麻烦，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时候这样一种做法的一个真正的目的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还一定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怎么样，就舍本怎么样逐末，舍掉 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根本的核心是为了要赞美，为了要歌颂，但是为了坚持某一种的做法，连那个敬拜赞美练习的时间也不会多，那一种情况没有了，只是到了时候怎么样呢？到了时候把这件事做完了就好了。那这种情况怎么样呢？到有一天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大卫那个时候，我再说大卫设立，我们把它解释成设立事办也好，设立敬拜小组也好，说是神的心意，我保留，我只能说这是大卫是个敬拜唱歌弹琴的人，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心，希望这些祭司，希望这些服侍神的人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敬拜的心，歌颂的心，这个心上帝不反对。所以我们不要去高举说、这个大卫主持的就是诗班，大卫组织的不是敬拜小组，这种的看法我也保留，真的真的，这个请大家原谅我，我很真正实实的看。假如真要我表达意见的话，我从圣经里面看，因为我自己成长的这个蒙恩得救的地方，我发现他们有敬拜小组啊，他们几个人合在一起常常在那边练习啊，弹琴的弹琴，击鼓的击鼓，他们常常有时间在一起练习，哇，他们练的时间很多哎，晚上什么时候练了很多啊？就像我们从前有一个这个一个队，这个队我们常常练歌啊，干什么哇，花很多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人比较少嘛，聚集比较容易嘛，而且也比较是弟兄，大家彼此之间也很，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十二个人分一班，十二个人分一班，这到底是诗班还是敬拜小组？拿我个人看，好像比较更像敬拜小组的感觉。原谅我没有一点说诗班对错，我也没有一点说这个敬拜小组对错。我的意思来说，在就算我们在圣殿的里面有任何的聚会，有任何的侍奉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歌颂赞美鼓瑟弹琴的这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大卫王他真的，他从他个人的需要，他个人是这样的人，希望能够推动出来，让大家也成为这样的人。而在大卫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当有一个人里面他平常就是这样，比如他平常是个祷告的人，他就愿意在团契的时候各方面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推动祷告，你认同就去参加，你不认同你也不要去反对。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儿女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他是这样的人，等到一天他到了一个什么位置上，他一定会推动这样的事，这个是像大卫一样。至于说神的心意是这样吗？是上帝吩咐大卫要他来设立这个吗？我也不敢讲，我只是说大卫这样的心上帝悦纳。而以后分班的时候怎么样呢？十二个人班，一十二个人一班，而组成这个一个班的人呢，十二个人，那么组成这个班的成员是什么呢？爸爸儿子弟兄。那这里面呢，圣经里面记载给我思想到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群人是比较 close 的，这群人在一起练习是比较容易的，这群人在一起是怎么样呢？比较更同心的，比较更那个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反省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堂教堂的里面的关于敬拜赞美的事情，大家一起来唱歌的这些人是很 close 的吗？是很亲近的吗？是常常练习很方便的吗？还是不是？那不是怎么办呢？不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说，哦，原来在大卫那个时代，大卫他们做过这么一件事情，他们是这样做的，能不能成为我们一个参考？我的意思成为我们的参考，我没有把大卫在这边派定人做这件事情把它定位是真理。我现在对于真理是非常非常的，除非是耶和华说的记在圣经里面，不然的话我也只能够假设是那个人对神的心，记在圣经里面是个事实。大卫那个时代有没有歌唱的？有。谁定规的？是大卫分派的。大卫分派是不是就是神的意思？我不敢说。但是大卫这样的分派，神喜不喜悦呢？神可能喜悦，因为他没有拦阻，因为是赞美他嘛，歌颂他嘛，上帝不会拦阻。 跟这就是圣经，这就是真理，我觉得这是无关，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常常不要用真理的帽子去套别人，其实别人行的可能也是真理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行的可能也是真理里面的一部分。别人是这个诗班的，你是敬拜小组的，你不要去讲人家，你们人那么多，这个练习时间不够，是不是？彼此之间这么多人，彼此之间心是不是同心合意也不知道，是不是？做完你不需要去论断别人。反过来讲呢，有诗班的也不要去论断那些敬拜小组的。我们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我们在任何教堂的侍奉聚会的里面，有敬拜赞美，有鼓瑟弹琴敲拔唱歌这件事情，好不好？神要不要？神会被悦纳？假如会的话，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把这样的一件事情真真实实的能够真心的表达出来？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我觉得说真的很美，真的很美。那么到最后怎么样呢？抽签，那又是撤签了，又是撤签了，又是撤签。撤签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这边为什么分24班呢？因为我们看前面亚伦的后裔，他们的班次是多少班次啊？是24个班次。所以这边歌唱队有几个班次啊？也有24个班次。原谅我，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亚伦祭司侍奉的体系有24个班次，歌唱队有24个班次，我很自然的会联想说，这24个歌唱的这个班次是跟亚伦祭司24个班次是配合的。当这个亚伦后裔的班次在那边要献祭也好，在那边要服侍耶和华也好，就有一个赞美的这一个团队，12个人的跟他们配合，他们来鼓瑟弹琴敲拔唱歌，以后怎么样呢？把颂赞荣耀赞美先达到神的面前，然后怎么样呢？亚伦后裔的班次他们才那边侍奉。不晓得这样的分享是不是可能是蛮接近事实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行之这个过来的什么呢？我们过来就假如说，哎呀，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是个侍奉神的话，在聚会以前我们要不要有一个敬拜赞美神啊？要。那么这个怎么安排呢？这个安排就找一个人做主席，他来带唱歌，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假如有一天我们有甚至有一些人大家一起带着团体里面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可不可以啊？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求主慢慢慢慢让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聚会的安排，今天我们的侍奉的方式，今天我们的心态能够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古圣先贤们他们那样的从内心深处像大卫他这样的一种感动，需要有歌唱的，需要有弹琴的，这样的心能够一起吻合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多美。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卫在做王的时候，因为他看重这个事情，所以他就会执行这个事情。万一什么时候少了一班，大卫可能就会去盯了，怎么少了一班啊，是不是这样？假如换了一个王呢？因为大卫是这个可以说是建立这个歌唱的这些他是第一个嘛。我不晓得以后所罗门有没有继续，所罗门以后他的孩子所罗门以后他的孩子跟另外以色列十个支派的这个罗伯安，他们就已经分开了嘛，他们已经分成两个地方了嘛，那他们还有人会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来这样唱歌吗？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一件事情呢？你看中的你才会去盯，你自己不看重的学人家一套做法，我们只能够规定了以后怎么样呢？人家做不做跟我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我看重的问题嘛。假如大卫王他不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人，他不是一个看重这件事情的人，可能别人可以教他有参谋啊，教他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他去定规了以后怎么样？你们做好不做好跟我什么关系？今天你慢慢慢慢发现，当一个人是从他内心深处的感动，他自己是一个赞美的人，他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自己是一个有什么的人， 这等到有一天怎么样，等到有一天他有一个政，我在说有一个政治地位的时候，他会看重这件事情。他不但怎么会证明他看重这件事情呢，他不但规定这件事情，他可能还会去督导这件事情，去督促这件事情。别人不做，他可能要怎么样想办法鼓励人家能够来达到这样一个方式。我在想十二个人一组，十二个人一组谁规定的？大卫规定的。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啊？配合祭司他们在那边当班啊，祭司在那边当班的时候，没有这些赞美的这个歌唱的队去了，怎么样？马上就容易会发现，是不是？就比较好，容易跟进，比较好，容易来督导，让每一次侍奉耶和华的时候都有赞美的事实在那个地方。让我们读这段圣经有一种这样一个体会。我再说，当有人心里面有一种，因为他看重这件事情，在他以前的人没有做过，他现在想要提出来做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说我们从前没有做过，我们先看看他做的这件事情神喜不喜悦啊。神喜悦，不要有人反对，也不要有人去批评，特别不能用说我们从前没有这样做过去批评。现在想做一件事情是神也悦纳的事，像大卫他能够做这个事，从前做过没有？没有。那么他这样做神喜不喜欢？喜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可能这个换了每一个这个同工的时候，就同工在这个换的时候，从前是这样做法的，好的，现在也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现在新起来的一个团契的主席同工，他要做一件从前没有做过的事，但是也是神喜悦的。我们大家用怎么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今天在读历代志上第25章的时候，我真的看见这一点。我也为着大卫感谢神。而大卫怎么样呢？大卫不做君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个歌唱弹琴赞美的人。他做了王以后希望人家这样，但是等到以后怎么样呢？他这个大卫这个时代过去以后，别人做不做呢？这个真的不晓得。特别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多少的朝代做王的人是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哪里还来什么敬拜赞美耶和华？所以至于说大卫规定的这些东西能够行到永永远远吗？这也是大卫在的时候才能这样做。大卫不在的时候，下面一个王不看重的时候，他们做不做也没人管，到最后谁来做这个事情啊？也只有心的人来做，没有心的人被人家硬性定规的，到最后也不会做。真的，我们把这件事情看得准确，在神的家中，我们就知道当如何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